Hello， 大家好，我是 Water， 欢迎再度来到富兰克的随意聊世界。今天依旧请到张旭博士为我们继续这个骨质与钙质的重要性话题，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吧。
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钙这个话题。我补钙，我也注意坚持补钙了，可是有很多人就会来跟你说你看我这补钙补了半天能有什么效果呢？我不知道大家接受到没接受过这样的问题。我以前在一线经常接到这样的问题，说我也补钙了，那你说我补了半天钙，我补了这十年钙，我有什么效果呢？大家你要知道，对于补钙效果，你说我怎么去考验它？我举一个例子哈，以前我们有一个这个阿姨，其实当时我认识她的时候已经60多岁了，结果这老太太啊，她跟我回来以后就跟我说，她那个脸上呢被划破了，然后我就看见她，我说您怎么了？我就说您这个摔着了。她说嗨，她说我呀到家，我也可能是太高兴了，然后呢就是说我这拎着这个包啊。结果就到最后一级台阶了，他说我踩空了，结果这一下呢，我就从这个台阶上给滚下来了。60多岁的老太太从台阶给滚下来了，结果你一听这个很惊险对吧哈？结果人这个老太太摔完了以后起来掸掸土，然后呢又回家了，到家一照镜子发现这脸搓破了，然后又自己上了点药，结果转天又出来工作，这就碰见我，我就说才问他发生了什么问题，你说补钙是什么效果？我告诉大家，如果不发生骨折，你永远体会不到效果。也许你认为我应该一直骨质如此强健，我即使60多岁我70多岁我从台阶滚下来我也不应该骨折，但是我告诉大家，那其实是补钙长期坚持补钙的最有效的效果体现。而你要知道，一旦发生一个骨折是多么的痛苦。我曾经遇见过一个我们的那个经销商的朋友，他其实没有多复杂，也是在那个楼梯上，他这个楼梯可能是绊了一下，结果他这个手呢就扶了一下，就这扶的这一下呢，他这个无名指啊，这个右手的无名指就被搓了，其实没有骨折，就是搓了一下，就好像韧带有点错位了。结果到医院一做完了，就是一检查完以后呢，也没什么太多的事儿，就是给你打个夹板固定一下吧。结果就把这个右手固定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缠满了绷带，里面垫着一个金属的夹板，缠满了。同志们，我说，就是手保持这样，右手保持这样的姿势，缠满绷带。2个月等他恢复，你说你的生活会受到多大的影响？所以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说，这其中就是一个健康观念的问题。所以通过这一点呢，我要跟大家说，一定记住，健康的产品再怎么样也不如健康的观念重要。真正带给人一个人健康的不是健康的产品，而是健康的观念。你记住，一个人即使全面的使用着健康的产品，或者甚至他就专门挑哪些是最贵的健康产品我就用哪些，我也有这个经济实力，但是如果他没有健康的观念，他还是不容易获得健康。所以在这里呢，我也要跟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说，就是你一定首先要去建立良好的健康观念。只要有了健康的观念，我觉得后续一切都是好接受和理解的。那我知道补钙很重要，我也明白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一套，为什么要每日足量的补钙。那么足量足到多少叫足量呢？大家通过这个量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一个成年人每日800到1000毫克为基准的话，更年期是不是增加了一些？ 更年期就增加了有200毫克，然后到孕妇乳母是不是又增加一些？我在这儿呢，要再提一个关于健康的重要的理念问题。我们中国关于乳母的营养素补充啊，我发现关于乳母的营养素补充啊，我发现往往是从坐月子结束截止。它的营养素补充量的最高峰是什么时候呢？是坐月子这段时间。等到出了这个月子以后，我们发现乳母的营养素补充量下降了。这不对。大家一定要知道，乳母，尤其是对于一个纯母乳喂养的这样的一个乳母，它其实在分娩以后，它的营养素的补充量应该是持续上升的，一直到孩子断奶。所以尤其这个钙的补充，尤其到哺乳，尤其到这个中后期，哺乳的到中后期，反而它钙的需求量更高。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然后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关于儿童补钙，就是第一行儿童补钙，大家往往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呢？是给孩子补多少钙。我们大多数人是通过体型的对比来决定量。说我一天要补800毫克钙，这孩子到我腰这儿，我觉得差不多就是一半吧，所以就给孩子补400毫克，这个量对吗？不对。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按体型去换算这个钙的量。你大家可以看到，到4到10岁的时候，也就是说这孩子在上幼儿园到小学初，幼儿园后面到小学初的时候，其实就跟成人的补钙量是一样的。1到3岁啊，就是刚刚1到3岁，即已经是成人的4分之3了。这个量不低啊。所以我们如果把1到3岁就这么一个小孩按我们成人1/4的量给，或者1/3的量给，缺了。你看到11到14岁的时候，这个补钙量其实都已经跟更年期有点相似了。青春期的儿童补钙量是要额外增加的。 O 型腿就是双足跟并立，双足并立，两膝关节的间距大于 0.5 公分，就叫 O 型腿。为什么？这就是早期缺钙缺D，幼年时期缺钙缺D，长期得不到纠正，最终你骨骼在青少年期即使重建依然还保留有原有损伤的这种 O 型腿的表现。所以大家不要忽视，就是即使在现代社会，佝偻病依然是儿童的一个重要的健康营养问题。再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钙的食物来源。钙的食物来源分两类，一是含钙量高的食物，一补钙好的食物。含钙量高的食物是什么？虾皮，而且有那种连骨一起吃的小鱼。为什么我们说吃小鱼好啊？因为小鱼不吐刺，就把这个鱼骨里面的这些钙也一块都吃了，所以它的含钙量很高，它是补钙的一个含钙量高的食物来源。但是补钙好的食物是什么呢？最突出的就是奶。今天你敢不敢喝奶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奶确实是一个钙的良好的食物来源。为什么？因为乳糖可以促进钙的吸收。那么还有一个食物是大家就都知道，就是骨头汤。骨头汤补钙，尤其是到这个孕妇这个分娩以后坐月，更是要煮一些个骨头汤，比如鱼汤、什么排骨汤等等这些。那么骨头汤到底能不能补钙？我们说骨啊，骨是钙的难溶的复合磷酸盐。这么难溶于水的骨，你想把它泡在水里，然后加热咕嘟咕咕嘟咕嘟，然后你就想把里面的钙溶到水里面来，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曾经有一个实验，是什么实验呢？就是要分不同的这个砂锅， 摆很多砂锅，里面加上不同量的骨，同时加上不同量的水，也就是说有的很浓，有的很轻，煮不同的时间来做比较，最终发现从那个骨量最多、水量最少、煮的时间最长的那个骨头汤里面测出来的钙的含量其实跟自来水没有区别。甚至也有一种说法，就是有一种对比，就是说你要想通过说使劲的把这个骨头汤煮得更久，让它多溶出一点点钙，说你这一天要想通过这种汤来补够这个一个人一天钙的所需，需要喝多少汤呢？大约就是我们单人的浴缸，五个浴缸能够这一个人一天最基本的那个钙的需求。所以大家了解到这个食物有这样的特点以后，我觉得你其实不需要通过骨头汤来补钙了。骨头汤有没有营养呢？有。骨头汤的这个营养呢，在于它能够补一些个蛋白质，一些经过长时间熬制分解的成氨基酸的这种营养物质，以及一些脂肪溶解在这个汤里。大家熬鱼汤我们都讲究熬的乳白色，对吗？熬乳白色，乳白色是什么？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就是脂肪。你一定要有脂肪，并且煮成了一种跟水交融的这种状态，它才产生这种乳白色。所以你不煎的鱼熬的鱼汤就不容易白，必须得煎。煎完了这个鱼以后，它带有足够的脂肪，你再来去煮这个汤，它才容易形成水乳交融的乳白色。所以它这个汤补的是脂肪、氨基酸这些物质。所以大家要知道它好，但它不是好在补钙上。好，那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是说，我也注意到每日足量补钙了，那么我就可以抑制我体内骨质的流失，于是我因为骨质疏松而导致的骨质流失引起的骨痛就被遏制了。但是于是就产生了下一个问题，说我现在已经有了骨质增生，那我怎么补钙才能够抑制我这个骨质增生的带来的困扰呢？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办法。我估计啊，可能大家头脑里有一种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说你那个比如说膝关节里面有骨刺，大家想可能是不是有一种手术，有一个小刮刀或者小刮勺把这个膝关节打开，然后我把这个骨刺给它刮下来，这样不就好了吗？但是我告诉大家，没有这样的手术。而且它那个骨刺长的其实都是在软骨里面出来的东西，不是你想拿小刮勺小刮刀就可以 catch 掉的。那怎么办呢？其实这个骨质增生长在人体内以后，我们所有一切要做的补钙的工作都是为了避免骨质增生快速的再增大。那么我在这里我要问大家，就是说现在你应该明白补钙到底有多么重要，因为如果你不注意补钙，将来真正发生到骨质增生的时候没有办法，最终彻底解决就是置换人工关节。你比如说目前啊，据我了解，一个人工关节这换一个腿不解决你这个下蹲的问题啊，必定是要两个腿解决，要先后进行手术，那可能就得是要两个人工的这种关节，然后可能还有术后的一些恢复的问题。同时它也并不是说这一个换完了以后就保你这一辈子，而是说它是有一个使用的寿命和年限的。我要告诉大家，其实避免骨质增生的发生是补钙非常重要的核心，因为一旦发生骨质增生很难逆转。 所以大家一定一定要清楚。而且发生骨质增生以后，你一听讲完这些以后容易很悲观，对吗？容易非常悲观的，那我还要不要补钙呢？为什么要？对，因为它还要再长，而且还要再增大，同时还要再长新的。最终你会看到人老了以后关节都变形了，为什么？那就是因为里面有的骨刺就已经把关节都撑得变形了，你发现他手指也弯了，膝关节也变形了，就是这个原因。大家说这个时候运动还管用不管用？我告诉大家，当有了骨质增生以后，人很难再坚持运动。同时我要特别提醒大家，你发现当一个人运动减少以后，他日照的时间就短了，对吧？因为他不常出房间了。当你日照时间减短以后，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你的机体自然产生的维生素 D 量就不足了。当你没有足够的维生素 D 的时候，注意，你机体对钙的吸收率就下降了，同时你肾脏再往回找这些钙的这个几率也下降了。为什么维生素 D 对钙的代谢有那么重要？为什么我以前就总说，就是大家尽量要争取更多的接受日照的这个时间？就穿着像我们这样一身衣服，你说如果我们走出去能够产生维生素 D 的皮肤是哪儿？手和脸，对吧？天再冷一点戴个手套没了，天再冷一点戴个口罩，是吧？然后再冷可能再戴个帽子，有的人还要再戴一个墨镜，那几乎就全部都挡住了。你说人的皮肤接受紫外线的照射可以产生维生素 D， 那紫外线能不能穿透你这些衣服呢？能不能穿透我的衣服照到我的皮肤呢？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有个一个经验，你会发现夏天我们穿着一个运动背心儿，就这么一个宽宽的袋子，你就会发现有的人晒了这一夏天，袋子拦着的地方、挡着的地方还是白的，露出来的地方是黑的。这就告诉你，就那一个薄薄的运动背心就可以挡住紫外线。你还想让紫外线穿透毛衣、穿透羽绒服？那是不可能的，能理解吧？那你这个时候怎么产生足够的维生素 D 呀？我发现到夏天，我看到街上有很多女性还要带着一个那个白色的翅膀，是不是？好容易到夏天有一个接受自然的这个紫外线的照射，产生足够维生素 D 的时间，结果她还要带着一个白的翅膀，把这个皮肤都遮盖住。当然，你为了防晒，为了美观，但是那你的维生素 D 呢？可以啊，你可以挡住，那么你就通过其他的渠道来补充啊。那你有没有注意补充呢？所以这也是补钙里面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拿出来再跟大家特别的说明一下。这里是营养学堂，我是张旭。
经过两集的介绍，希望能够提供大家足够的知识，也让我们期待下次的健康话题吧。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